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006，第146页。目前进行到《俱舍论分别戒品》第三十五记的后半。诸门分别的第十七门说明的是同分比同分门，讲义146页俱舍论文说道：以说内外十八戒众即是同分即比同分，颂曰：法同分于恶，做不做自业。寄送的内容大要的说明，在十八戒中唯有法戒全是同分，唯有同分，除了法戒之外的余十七戒都有同分以及比同分。第二句的寄送是在定义什么是同分，什么是比同分，做自业或者是不做自业，做自业就是同分，那不做自业就称为比同分。那么内文虽然先依的寄送解释，但我们在说明的时候先了解同分比同分的定义，再来说明内文，对于阅读会比较有利。所以请翻到讲义148页。148页的科判二，名于十七戒通二。科判括弧一，总标略是的第二个双圆圈的地方。何名同分比同分耶？未作自业，不作自业。若作自业，名为同分；不作自业，名比同分。定义是很简要。那所谓的作自业呢，也就是某一法它正在执行它的功能，有它的功用。这就是所谓的同分。比如说以眼睛来讲，它正在见色，它有见色这样的一种业用，我们就称为同分。那如果呢没有在见色，它就被称为比同分，就被称为比同分。好，那么这是对于同分跟比同分基本的定义。在了解基本定义之后，我们来看颂文对于十八戒中法戒为同分，于十七戒有同分与比同分是怎么说明的。请翻回讲义146页。科判一，名法界为同分。颂文：法同分者，这个常行解释呢，为一法界为是同分。好，那么他就定义所谓的净同分是什么。若净与是定为所缘，是于其中以身身法持所缘境，说明同分。那么若尽与是的与呢，不是是给予的与，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我与你的与，不是，它不是以己的意思，它是给予的，就某个就是某一所缘境，他给予事，对于某一事来讲，他决定，这边的定是决定的意思， 决定必然的，必定的意思。必定作为某一事的所缘，那么它就能让某一事呢能够有升起，不管是过去已生、现在正生，或者是未来当生，它能够作为事升起的一个所缘境，这样的条件也就是所缘缘，那么能让事已生或将生呢，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对于这一个所缘境来讲，它正在，它有发挥它的功用，它有发挥它的功用，也就是让某一事能够升起的功用。那这样的所缘境呢，就能够称为是同分，就能够称为是同分。好，那接着呢，就解释为什么法界必然是同分，而没有彼同分呢？请看到讲义147页，论文提到，无一法界不于其中以正当生无边意识。这个是先直接解释颂文法同分，就是有两个否定，无和不，那也就是必然是肯定的，就是法界必然决定能够在过去已生、现在正生、未来当生无边意识，所以法界必然唯有同分。那为什么呢？后面下面呢就举事例说明。好，由诸圣者决定身心，观一切法皆为无我，彼除自体即具有法，于一切法皆为所缘，如是所除亦第二念心所缘境，此二念心缘一切境，无不周遍，是故法界恒明同分。好，那么在这一段论文中，他提到以圣者做无我观。那么第一念心呢，他能够观一切法都是无我，那么所观的对象要扣除两个两类，要扣除两类。第一类呢就是自己，所以他说这个彼呢是指他所观的对象除了自己之外，就是第一念心之外，那么还有跟第一念心相应具行的种种法。那在论文中是提到具有法，不管是相应的心所也好，或者是生住一灭四相等等也好，那这些都是跟圣者以心念观一切法无我所具行的具有的法。因为它都是在处于同一刹那啦，不管是自己来讲，然后还有这些具有法来讲，都是在同一刹那，所以你观不到自己。当然这边也彰显出有部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常会听到说有部认为是指不能制止，刀不能制割，就是指头啊，你可以指东指西指南指北，但是呢你指不到自己。那刀呢，你可以去割外在任何的一切，但是呢割不到自己，切不到自己。那这是有部的看法，但是其他的部派就不这么认为了。他们举另外一个例子，他们说灯呢，灯能够照亮别人，也能够照自己。比如说大众部，他们就认为，所以可以观自是没有问题的。好，但是以有部来讲，他认为一刹那的心念是观不到自心的。所以下面呢就继续讲，如是所除，所除就是指上面的除自体，还有除具有法，就是自体跟具有法这两个对象呢，能为圣者的第二念心，同样他还是在做无我观， 那这样的前一刹那的心以及心的具有法呢，仍为顺着的第二念心所缘。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是所除亦第二念心的所缘境。那因此圣者做无我观的时候呢，只要有两刹那的心，就可以周遍缘一切境无余，没有遗漏。好，所以因此借由这样的一个因素，因此才会说法界呢必然为是同分，它能够为意识所缘。那这样的意识是比较特别，他所举的例子就是圣者做无我观。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三法印的第二法印是什么，能够观一切法无我，以无我的形象去遍观一切法。好，所以这段论文呢，在顺证理论他就有提到，为什么要特别提无我观，请看到注脚126刮胡一，顺证理论卷六对这一段文，他说：论曰法同分者，为一法界为是同分，今因现变尽同分相，若尽与是定为所缘，且如法界与彼意识为定所缘，是不共故。那这边的不共的意思呢，是不共于其他事，不共于其他前五事。因为前五事所缘的对象没办法缘法界，它只能缘什么眼识缘色乃至于身识缘所处，它没办法去缘法界里面的任何 一法。好，所以他说所举的例子是以法界决定作为意识的所缘，不共于其他事。那事于其中以身身法，那此所缘尽说明同分。那接着呢，就同样举跟俱舍论一样的例子，亦能遍缘一切尽故，于三世尽即非世中，无一法界不于其中以正当生无边意识。二念意识即能普缘一切法故，由是法界恒明同分。好，那么在俱舍论文他所提的所缘境，他用三世境还有非世。非世是指什么？三世境所指的是这样的所缘境呢，它是堕于三世，也就是它是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中流转的，所表达的就是有为法，只有有为法才有三世的这种身住意面相。那非世呢，所指的就是无为法，无为法不堕于世，所以在阿毗达摩呢常会用非世这样的一个词语来去做说明。因此我们在大毗婆沙论他也会说到，虽然有为法跟无为法的法体都是不变的，但是呢，有为法你可以用恒，可以用恒，恒长的恒，我们一般口语啦，恒长的那个恒来去形容，因为它会在三世里面相会变，但是你不能用常，不能用常去形容有为法，只有无为法你才可以用常，因为它不会有身住意面相，所以可以用常来去对无为法做说明，但是呢，常这个词不能用来形容有为，这是有部的认知啊。但是届时我们读到俱舍论是经破三世时有法体恒存的时候，他会认为有部只是在言辞上打转，但是道理上是无法去分辨的。好， 那么注脚一二六刮胡一呢，就是顺正理论，同样是提到以一切法无我这样的一种形象去观，那么二念的意识呢，就能普圆一切法，所以法界和明同分。刮胡二普光跟云辉的注释呢，就讲得更为细，然后顺带也提到了前五识对前五境的一个区别。好，那请看到刮胡二普光俱舍论记问跟解云的地方。好，他的问题是：法境一世缘可说明为定，那五境二世缘那如何妄自定？二世缘就是指比如说色，色境它除了为眼识所缘之外，还有意识所缘，还有意识所缘。那同样的触，所触的这个境界呢，除了是身识所缘之外，也有意识所缘。好，所以他说以五境来讲，色声香味以及所触，那么如何来说它是定？好，那么普光呢就接着说明，静定，这个所谓的静的决定，那有两种。第一个呢是静对于心而说决定，譬如说法对于意，这边的法是指十八界中的法界。好，那第二种呢是心与静为决定，是所指的呢就是前五识对于前五境，个别对于前五境它是决定的。所以 两种说法是不一样的。当然看文似乎是只有位置上的对调，但是在义理上的说明就会有不同。好，那静于心为定呢，它下面就举例，若法对于义，那么法本身它就必然是义的，这个意识的所缘，它不会是其他心王的所缘，所以说法呢它本身必然是义的所缘境。好，但是呢如果以五境对于五识来讲，那么是五境是给予五识决定为所缘。这边内文是若五境对五识即与定为所缘，那它是将两个词给省略的，即五境与五识定为所缘。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呢，光寂并没有讲得这么明确，在圆辉的注释书呢就会讲的比较明确一点。那请看到圆辉的俱舍论颂书论本，从第四行开始，誓约的地方，誓约的地方下面他提到定有二义。定有二义，第一义呢是色等五境与事定为所缘，那名之为定。那为五识明定，缘尽不杂故，也就是眼识必然只会缘色尽，它不会去缘其他的境界。那同样的乃至于身识必然只能缘触，它无法去缘其他的境界。所以他说前五识呢缘各自的所缘境呢是不会掺杂。好，那因此呢此五境得名定者，为与五识定为所缘故。那这句话就是上面刚才光寂那边的给予定为所缘。好，所以五识缘实说明同分， 也就是说，当前五境被五识缘取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的前五境呢，就被称为同分。所以这是说，这就是上面刚才所提的五境对五识，境对于心来讲，它也能够称为定。好，那前五境呢，虽然也能被意识所缘，即使没有被前五识所缘，被意识所缘的时候，那么不能称为定，不能称为定，它只有特别对各自的事，才能称为定，也才能名为同分呐。举个例子来讲，当色这个境界被眼识缘取的时候，你才能称色是同分。那如果比如说以我为例子，我的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必然我的眼识是没办法发起功用的，对不对？那虽然我可以在我的意识中去想象，我刚才所见到的大家的形象是怎么样，但是呢，不能称为同分，不能称为同分。前五境呢，唯有各自对前五识作为所缘境的时候，才能够称为同分，而不是针对意识来讲的。好，那接着圆辉的最后三行论颂呢，他所提的内容跟刚才所说明的，不管是顺证理论或者是俱舍论本文都一样。比较特别的，他有去解释俱舍论文中的无边意识，也就是在我们讲义147页俱舍论本文的第一行，无依法界不于其中以正当生无边意识。他有特别去解释这边无边意识所指的就是无我观，所以他说无边意识是无我观，缘尽无边故。好，那至于在论文中所提到的以身法还有身法呢，在光寂他有解释，这个是去减除减别掉不生法，减别掉不生法，也就是未来法呢，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呢它有带因缘将可能会升起的，这个就是未来当生法。但是有另外一种情况的未来法呢，它因为缘缺而不生，那么就会被归类为不生法。那不生法呢，会跟我们等一下所提到的比同分会有关系。好，那以上这一段论文呢，就是在解释寄送的第一句法同分，法同分。接着呢，就来说明十八戒中于十七戒它通二种，也就是都有同分跟比同分。请看到讲义148页，明于十七戒通二。好，论文提到于二者，就是寄送中的第二句，于二，这样是在说明什么呢？是指于十七戒皆有同分及比同分。那接着呢，他先解注，先定义同分跟比同分之后呢，接着就来举例说明。他所举的呢，是以眼界作为例子。请看到别释中的刮胡 A， 先提六根。此中眼界与有见色以正当见，名同分也。如是广说乃至异界，各于自尽，因说自用。这边的自用呢，也就是上文中的有在做自业啦。那以眼界来讲，就是他有见色， 这样的一个功用，这样的一个业用。不管是过去已见，现在正见，或者是未来当见，那么它只要有见色这样的一个功用，那么就称为同分也。好，那么彼同分是指什么呢？彼同分在俱舍论中有二说，第一说是指迦斯米罗的有部论师，第二说是西方诸师。我们先来看有部的正义。迦斯米罗国毗婆沙师说，彼同分眼但有四种，那就是未不见色以正当灭，即不生法。也就是眼界呢，它不管是过去不见，或者是现在不见，乃至于未来不见，那这有三种了，对不对？还有第四种呢，就是它未来缺缘而不生。那这样的眼呢，它没有在做自业，没有自业用，所以就称为彼同分，就被称为彼同分。好，那西方诸师呢所说的有五种，对于迦斯米罗毗婆沙师所讲的不生法，他复开为二。第一个呢是有世俗的不生也，第二个呢是无世俗的不生也。好，那比较详尽的论文可以参考注脚133刮胡一大毗婆沙论卷71。他对于眼界的定义呢，就是从同分跟彼同分来去做说明。那么已见色的眼呢，是指过去眼，那正见色的眼是指现在眼，那当来将见色的眼呢，是指未来的眼界。好，那彼同分有彼同分的内容呢，他说此国诸师，此国就是指迦斯米罗了，此国的有部论师呢讲说有四种，那过去彼同分眼就是眼界它不见色已灭，它没有在见色，那过去已灭的就这个就称为过去的彼同分眼，那现在未来都是如此。好，那我们看第四个所谓的不生法呢是指什么，它的内容就是指未来毕竟不生的眼界。那第四个呢跟第三个未来彼同分也是为眼界不见色当灭，是不一样的，是有些微的差别。也就是第三者是未来的眼，它虽然有升起，但是它没有见色，它不见色，那就会灭，就灭。但是第四者呢，是他是完全没有生起，第四个是完全没有生起，他缺缘不生的。好，那么外国诸师呢，将未来毕竟不生眼分成两个，第一个是有世俗的眼，那第二个是无世俗。那比较特殊的呢，是大毗婆沙论他记载了，他说就外国师同此国说，那就此国师同外国说，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在思想的流变当中呢，过去的西方诸师呢，原本的说法呢是采取四种分类，那过去的有部论师迦斯米罗论师呢，他反而是采取五种，但是呢经过时代的演变呢，现在有部的正义呢它是分成四个。那反而西方诸师呢说有五种，将彼同分眼呢说有五种。那么这就是在时空的流变当中，思想也有互相影响而改变。好， 么眼界是如此，有称为同分跟比同分，以三世乃至于比同分的不生法这样的分类。那在接着论文一百，接着论文呢就提到说，眼界的情况是如此，那耳界乃至于身界的情况呢，都跟眼界是一样的。好，那149页呢，西科判的地方谈到异界，他说异界的比同分呢是唯有不生法，异界的唯有不生法，那是什么意思呢？可以参考注脚135刮胡一法宝的俱舍论述有提到，异的同分，那同仍然有以身、正身、当身，但是比同分呢只有一种，就是不生法。那原因是什么呢？他后面就解释，他说事的升起必然脱于境界，必然脱于境界，只要缘取境界呢，就代表这个事它有发挥自己的业用。那因此呢，只有事未来毕竟不生的时候呢，才能够被称为比同分，才能够被称为比同分。好，所以这个义呢就比较特别一点，它义就比较特别一点，不像眼界乃至于身界呢，它的比同分还可以开成四类，还可以开成四类，义呢就只有未来毕竟不生的。好，那么在注脚135刮胡一的问答中呢，他是借由比较来辨明啊，他说问题是异能缘17皆名为同分，那么17为异缘因名为同分。他的问题是说，因为这个异也就是六世了，他能够去缘取17界，那这边的义主要应该是以义事为主了，他能够缘取17界，所以这个义呢他唯有同分。那同样的反过来讲，那这17界呢都能被义缘取，所以17界也应该称为同分咯，他也没有比同分啊。他的问题是这样，那回答就是说，五根五识只有对于自己的各自的所缘境才能够称为同分。那么称为同分的定义呢，不是以作为境界的道理来去做说明的。那因此呢，五根五境虽然它也能够被义以无我观作为所缘呢，但是不能称为同分。那这个原因呢，就如我们之前所提的了，以五境来讲，它同样呢是只有对于前五识才能说明同分比同分，那五根跟五识也是如此，只有在缘取各自的境界才能称为同分跟比同分。好，那么在说明完六根之后，接着论文是在谈五境的同分跟比同分，那它的内容就比较特殊一点了。我们先来看有关对于色界五境中的色的说明。色界为眼以正当见，名同分色。那比同分色亦有四种，为非眼见以正当灭，即不生法。那广说乃至触界异耳，各对自根因说自用。好，那么定义其实也没有太难，定义就是说，只要这个色境，这个色尘，它能够被眼，不管是过去已见、现在正见、未来当见，那么它只要能够被见了， 他就称为同分，因为他有发挥他的功用，被人家看见了，不管是过去现在或未来。那反而言之，所谓的彼同分色呢，就是他没有，他不被眼所见，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乃至于呢他毕竟不生，那这四种呢都称为彼同分色。好，那么色是如此，声香味触也是如此。好，那接着下面这段的分别呢就比较特殊了，所以他说因知同分即彼同分，眼若于一是同分，于一切亦是同分，彼同分亦如是，广说乃至异界异耳。色即不染，于见者是同分，于不见者是彼同分。所以者何？色有四事，为一所见，亦多所见，如观月舞相扑等色。眼无四事，为一眼根二能见色，眼不共固，一相续，建立同分即彼同分。色是共固，一多相续，建立同分即彼同分。好，那这一段呢是先举眼根所缘境色来去判别我们刚才对于六根六境的同分彼同分有没有掌握得很清楚。好，再请翻为讲义149页。论文中的眼与一是同分，这个一呢是指某一有情啦，当然我们用人来做说明是比较方便。于一切，那个其余的一切，这个于一切呢是指除了前面某一有情之外的其他有情。好，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假设有某一双眼，某一双眼它对于某一有情是同分的话，那么这一双眼，同样的一双眼，对于其他的有情也是同分。那么同分的道理，眼的同分的道理是如此，那么眼的彼同分，彼同分眼的道理也是如此。意思是说，如果有某一双眼对于某一个有情是彼同分的话，那么它对于其他的有情也是彼同分。眼是如此，但是色呢，眼的所缘境色就不是这样的。色对于见者，也就是说有见到这个色的有情，这边的见者是指有见到某一色的有情，色对于见者是同分，对于不见者是彼同分。好，那色的原因我们还好理解啦，因为定义就是说只要他有被看见，他就是被称为什么同分色嘛，那他没有被看见，他就被称为是彼同分色。比如说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有看到这个慧日讲堂，慧日讲堂现在对我们来讲就是同分，但是呢我们因为没有天眼，我们看不到外面，所以外面的种种色法对我们来讲就是彼同分。色这边还好理解，但是眼的这一段是比较麻烦的。为什么某一双眼对于，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一双眼，我的眼睛哦，对于我来讲我有正在见色，那它就是现在的同分眼。但是呢我现在这一双眼对于你们来讲也是同分眼哦，虽然你们不是用我的眼睛在看，对不对？你们还是用你们的眼睛在看，可是呢我这一双眼对你们来讲，他说于一切嘛，于一切，那个于一切来讲就是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其他有情也是同分。 这个感觉起来比较奇怪，对不对？明明你们又不是用我的眼睛在看这个外在，为什么我的眼睛有在建设的时候，对你们来讲也是同分？但是我们回归到基本的定义，基本的定义，前面的基本定义，怎么定义同分眼啊？他所讲的就是只要眼睛建设了就是同分了嘛。他也没有讲说一定要我自己用我自己的，你们用你们的，他也没有限定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条件，没有啊。他的定义就是说只要眼睛有过去现在未来有在建设，哦，那么他就是同分，对不对？他没有限定是不是单一有情，哦，好，所以这边的说明，同样的，只要抓住基本定义就是如此了。好，那下面他所解释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外在的这个设法呢，它是可以为众多有情同时所见，所以他说是一有情所见，也是能够被其他多有情所见。就像我们可以共同去赏月啊，看跳舞啊，或者是还有相扑。那时候我们中途也有相扑。好，好，那么在讲义的150页，他说色呢能够为众多有情同时所见，但是眼却跟色的情况不一样。他说眼无事事，为一眼根二能见色。这边的二是指两个有情，那包含两个有情都不行了，那两个以上也同样不行。那么他下面就说明到眼是不共固，所以只依一个有情来去建立同分比同分。那么色是共固，所以依多相续，这边的相续都是指有情，依多相续建立同分比同分。好，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眼睛呢，它是不共于其他有情的，所以只要我有让我的眼睛发挥功能的话，它就是同分的，它不需要其他人来去对它做定义标准的判断。但是呢，色却不一样，色法却不一样。色法呢，是当它要被看到的时候，它才能够被称为同分。它没有被看到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假设我现在我把这支笔带出讲堂，那我有看到这支笔，这支笔对我来讲是同分，但是呢你们看不到，对你们来讲就是什么？比同分，就是比同分。但是呢同样的，我离开这个讲堂，我的眼睛有在看笔的时候，眼睛这双眼被称为什么？同分眼。对你们来讲，这双眼是不是被称为同分眼？是，因为它还有，它仍然有在建设。知道两者的差别吗？我再讲一次，我再举一次，我用比较大的目标好了。这份讲义以现在来讲，我们大家都看得到，所以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称为同分色，同分色。然而等到我，假设我现在离开了讲堂，大家还是留在原地，只有我离开，那么这一份讲义只有我看得到，它对我来讲是什么？同分色。但是对你们来讲，它就是比同分。所以对于所见的境界，有没有以色来讲，有没有被看到，来决定它是同分跟比同分。好，那么反过头来以看这份讲义来讲，即使离开了讲堂，我的这双眼睛有在看讲义，所以我这双眼睛有没有在产生自己的业用？有，所以它就被称为同分眼。那么这样的同分眼对你们来讲，甚至对其他 整个世界的任何一个有情来讲，仍然被称为什么同分业，因为它有在建设，只要我有在使用它了，它有在建设，它就是同分眼。那如果呢，我眼睛闭起来了，现在这双眼对你们来讲，它也被称为什么？比同分。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眼是不共固，只要某一个有情，某一双眼的所属的那个主人，他这个有情呢，他有在使用，就称为什么？同分。没有在使用呢，就被称为什么？比同分。但是色是大家所共建的，只有他在被看到的时候才建立为同分色，他没有被看到的时候呢，就被称为什么？比同分了。好，那么根是如此，事也是如此啦，只要前五进都是如此。所以在讲义150页呢，科判刮胡锡的小 A 他就讲说，如说色，那声香味触因之意耳。色就是前五进，他的道理都是如此，都跟色是一样的。好，那接着呢就有人问难了，他说声可以像色的情况一样，但是呢香味触却不一样。理由是什么？他说香味触三至根方取是不共固，一取非语，理应如眼，不应如色。好，质问者的角度是这样，色以色来讲，它是一距离我们眼睛是有一定的距离，我们才能够看得明了啦，看得明了。但是香呢，香呢是要这个香气啦，不管是香气臭气，这个香气呢是要到了我们鼻根我们才能去摄取到的。如果有太有一定的距离的话，我们反而什么闻不到，我们反而闻不到。那么味也是一样，味这个更好理解的，我们要去舌头去尝，所以我吃到的你就吃不到了嘛，对不对？那我接触到的这个面，假设啦，我现在手按这个讲台，那这一面我所接触到的，你们还能接触到吗？你们就接触不到了，因为被我暂时给接触了某一个表面的。所以他的提问者呢，他就讲说，香味触这三个所缘境呢，是境界是跟根呢要有无间的接触之后呢，才能够去缘取的。因此呢，它跟色香不一样，它也是不共于其他有情的。这边的不共是指它不共于其他有情，只要某一有情去接触到了某一个香或某一味或某一处的时候呢，那么它就被单一的有情给暂时给直取了。所以他说一取非余，这边就是某一有情缘取之后就不会被其他的有情给缘取了。香味触啦，这三者。好，那么所以质问者的难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事情怎么去会通呢？请看到刮胡小 B 论文提到，虽有事理而融有共，所以者何？相等三界于一及于，皆有可生彼等事意，言等不然，故如色说。好，他的意思是说，相位处这三界呢，对于某一有情还有其他的任何有情呢，都具有可以升起这些有情的鼻舌身等事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它应该也是共有的，也是共有的。好，那么所以事情的角度呢，它是比较特别，它是比较特别。 好，那么详细的内文我们可以参考注脚153，注脚153刮胡一普光的叙述，世亲所讲的相等三界于一有于一及于皆有可生彼等事意是什么呢？请看到150页注脚153刮胡一的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后面，相位处三虽于一人根正合时，于不能取。151页第一行，那若在未来根未合时，于一及于皆有可生彼等事意，容有共取。好，所以故如色说，那故如色说的前面逗号请改成句号了，也就是说它的主词省略了啦，就是相等三界故如色说，就是151页的文第二行，言等不然句号故如色说。那同样的聚色论的本文，150页的聚色论本文也是要修订的。好，所以世亲的意思呢，世亲的意思是站在说，当相位处这三个所缘境它还没有被某一有情给单独缘取的时候，他其实容许对于所有的有情都有升起鼻舌身三世的这样的一个条件，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单举相来讲好了，相当被单一有情给摄取的时候，当然他就被我暂时缘取了。你们就等一下更正，不好意思，我们举饮食比较好啦，饮食比较好举例，就是某一个饮食当被我的嘴巴就嚼在我的舌根的时候呢，你们就吃不到了，对不对？确实是如此。但是呢，当它还放在桌上的时候呢，它是有可能被我们所有的友情容许啦，容许作为所有的友情升起舌识这样的一个功用。那因此世亲站在这个角度认为说，相等三界它的情况呢就跟色身是一样的，都是可以有共享的情况。好，那对于这个义理呢，在大毗婆沙论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讨论，请看到讲义151页注脚153的刮胡三，同样是大毗婆沙论卷71内文的答第一段所说的道理跟聚色论是一样的。那么答的下文第二小段呢，就是一开始，然于此意或有欲令为嗅长觉，这一段它就有分一世俗理还有一圣义理，有看到吗？所谓的世俗理就是指一般大家共许的，比较，也就是说比较那么没有那么严谨的。那么所谓的一圣义理呢，就是真实的情况比较严谨的，以阿毗达摩的角度来做说明的话。所以是这边的世俗呢，就是指一般常情啦，一般常人的角度。那因此他后面就举例了嘛，如果依世俗理的话，为诸世间作如是语，如所嗅香我等亦嗅。也就是说假设这边有摆一盘，有摆那个檀香好了， 诶，我闻得到，你们也闻得到，对不对？但是其实严格讲起来，事实上我闻到的它的一个例子只有我所缘取，你们有缘取到吗？你们所缘取到的是往你们那边飘的，如果以角度，以有部的角度来讲，你们所缘到的闻到的极微跟我闻到香的极微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散发的那种香气是相近，但是事实上我们所缘取的对象是不同的。所以他说依圣义理的话，一有情所嗅相界于不能嗅，那么味也是如此，那触也是如此。好，所以同样的他下面一个问答呢，答的地方就有讲，如是触界有多极为何极一处，二生彼处各得一边，无共得者。所以故圣义理如眼界说，所以这一家的说法呢，他认为说以真实的，以真正的一个角度道理来讲，香味触这三者呢应该像眼界一样，也就是它的同分跟比同分的定义呢要像眼界一样，而不是像色或声一样。好，那么下面有另外一家的角度呢，它同样也是依世俗理还有依圣义理。那么其实这第二家的道理，第二家的道理跟第一家的道理大方向来讲是一样的，但是比较细微的差别呢，在依世俗理方面它有分以受用还有受用时，那么在圣义理来讲呢，它有提到的是未受用。所以这家的角度呢，它分析的更详尽了。它未受用的时候呢，就跟刚才世亲所讲的，当这个饮食还没有被大家所共用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容许有共得的状况。那么这样的状况呢，就同分比同分就要像身界的定义一样。但是呢，如果是已经被受用或被某一有情正在受用的时候呢，就不同了，就不同了。他的圣义理呢，就要如眼界说。好，所以这一家的定义呢，又分析的更详尽了一点。好，那论文的最后两段呢，他有说依前义跟依后义。那依前义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所提的然于此义或有欲令等等等，那依后义呢，就是我们第二段所提又分得更详尽的这一家的说法。好，那么刮胡氏是顺证理论的看法的道理来讲，就跟我们刚才所解释的相同，那么就不另外再细谈了。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